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创世纪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32章。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直到如今你都帮助我们，你的全能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恳求你，在今天我们众人来寻求你面的时候，你再一次将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亮光和恩典都赐给我们，你也借着你的话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与各处奉你名聚集的你的儿女同在。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分享旧约创世纪32章的经文。过去我们在分享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曾经分享到雅各。分享雅各的时候，我们也曾提到，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两次非常重要的时刻。一次是他离开家，在伯特利的旷野梦中遇见了上帝。另一次就是20年之后，他在回家的过程中，来到亚伯渡口的晚上，与神彻夜摔跤。从雅各一生的信心历程来看，伯特利可以视为雅各信心的起点，而亚伯渡口的夜晚才是雅各生命真正顺服的开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创世纪第32章的经文，就主要记录了雅各重回迦南来见他哥哥以扫之前，在亚伯渡口的恐惧徘徊。因为20年以前，他用欺骗的方式从他父亲以撒那里得到了长子的祝福。因为他哥哥以扫非常的生气，所以他不得不逃离迦南，去投奔他的弟弟拉班。他在拉班家待了20年，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生了11个儿子。20年之后，上帝告诉他，返回迦南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就带着神所赐给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的财物，从哈兰启程返回迦南。虽然路上曾经经历拉班的拦截，但是神一路保护他平安的来到迦南。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刚刚脱离了他舅舅拉班的欺压，但马上就要面对他哥哥以扫的威胁。所以这一章主要的内容就是雅各在恐惧当中如何来胜过自己。所以结构上呢，就是开头雅各遇见了神的使者，最后的时候再一次遇见神的使者。那中间是雅各为了应对他所以为当中的危机做的一系列的安排。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经文当中这些具体的内容。我们说雅各从他舅舅拉班家一路能够回到迦南，是蒙了上帝格外的保守。所以当雅各来到迦南的时候，就像20年以前他离开迦南的时候那样，再一次看见了上帝的使者与他同行。只是呢，32章当中对于雅各看见上帝使者这个意象记载的非常的简单，只有2节经文，并没有像20年之前他在伯特利遇见神那样的一个细节的描述，只记载了雅各看见了神的使者，然后雅各对这件事的反应。雅各对这件事的反应是他给看见上帝使者的这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我们从经文可以知道，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二军兵。军兵这个词，它的意思其实是营地和帐篷的意思。就是雅各看见神的使者之后说，这是神的军兵，就是军兵那个词。而马哈念这个词呢，就是军兵这个词呢的一个双数的形式。所以我们可以把二军兵这个双数的名词理解成，雅各看见了 神众多使者所组成的一个营队。同时他也看到自己在地上因神赐福人口众多，也组成一个营队。但是我们从经文如此简略的记叙，雅各似乎也没有表达出什么惊奇震惊，就可能已经在这里暗示了雅各此事对于上帝的信心不那么刚强，他对于上帝使者同在所给他的这种帮助和保守也不那么看重。当然我们知道从伯特利到马哈念这20年期间，对于雅各来说虽然是逃亡的20年，是被拉班欺压的20年，也是他对迦南地魂牵梦绕的20年，他无时无刻不想回去。但对于上帝来讲，这却是赐福保守雅各的20年。就像雅各自己所说的，我出去的时候只有一根杖，回来我却成了两队。他妻子儿女众多，牛羊扑比成群。所以不管他是面对拉班还是伊扫，是逃离还是归回，甚至也不管他的信心如何，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上帝看顾他的眼目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当然这不是雅各配得上帝的恩典，也不是因他对上帝信心很大神给他的回报，而是圣经上所说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因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神曾经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不是说神有什么不公平，而是神乐意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愿意将恩典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20年以前在伯特利的晚上，雅各其实并不配得上帝的显现，在拉班家里他也并不配得上帝的赐福，他一路回来也并不配得上帝的保守，这单单是出于神对他的爱。但是上帝使者的出现在32章一开头就出现，不单一方面表明了上帝对于雅各的保护，其实另一方面也暗示了雅各回归之路不会那么平坦，会有挑战，会有拦阻，他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够顺利的回到应许之地，就像他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从拉班的手下平安的脱身一样。但雅各似乎他并不明白神为什么让他看见有使者与他同行的意象，所以在一开头我们会看到雅各其实既不激动也不在意，也因此后面他在面对伊扫这个事件的处理的时候，他也没有觉得上帝的使者对他有什么样的帮助。也就是这个时候的雅各还没有意识到他在地上的这一队人马需要依靠天上的那一队上帝的使者才能够重回应许之地，但是雅各已经做好了以他的方式进入迦南的准备。雅各又回到迦南地，以扫就是他必须要面对的。雅各自己也当然认为重回迦南最大的拦阻就是怎么面对过去他曾经欺骗过的哥哥以扫。20年前的事儿，以扫现在还记着吗？所以雅各因为一向为人精明，凡事筹谋在先，他在不知道以扫的想法之前呢，他不敢去见以扫，所以他就先派一个仆人去探探以扫的口风。雅各在派自己的仆人去向以扫呢，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他叮嘱他的仆人说要称以扫为我主。我们会发现雅各他自己把姿态放得很低，可能他想以此来换取以扫对他的好感和谅解。第二呢，他向以扫表达自己在寄居的异地住了很多年了，也想因此来唤起以扫对他的怜悯之心。第三个方面，我们会发现雅各不提他的妻子儿女，而是着重在说他带了 很多的牛驴羊群投币回来了。雅各在强调自己这些财物的时候，可能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说他这次回来不会对以扫所继承的那些家业有什么损害，另一方面可能也暗示了说，如果以扫在意的话，还念念不忘二十年之前的事情，他可以给以扫一些经济上的补偿。所以我们从雅各对于他所派的仆人去跟以扫所讲的这些话当中，没有看到一点他像刚刚见过上帝使者的意象的这样的迹象。他非常谦卑的自称为以扫的仆人，他口称以扫为主，让我们想起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那就是二十年以前以撒曾经对雅各祝福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所以雅各这里对他的仆人去对让他的仆人去对以扫所讲的这些话，似乎暗示了雅各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为了能够先活下来，已经做好了放弃自己二十年以前费尽心机抢夺回来的祝福的准备。但是雅各的仆人却带回令人失望的消息，他的仆人告诉雅各说，你哥哥带着400人马上就来了，给人的感觉好像以扫听见雅各回来的消息之后一言不发，马上带着400人就过来找他来了，一句话都不说还带着大批的人来，这怎么想都不会是一个好兆头。所以雅各的判断里是以扫没有接受自己的道歉，二十年以前的恩怨还在以扫的心头，所以以扫一定是带着精兵强将来找他出气来了。因为在雅各的想法当中，以扫不可能一听见哇欺骗自己的那个兄弟回来了，马上高兴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带了400人的队伍来隆重的欢迎他，在雅各的想法中这绝不可能。所以虽然雅各没有听到以扫说什么话，但是雅各从以扫的行动上他觉得他知道了以扫的想法。返回迦南不单是上帝的命令，也是雅各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怎么面对以扫呢？他可能早就想好了各种应对的方式。这可能在雅各的想法中，只要以扫不是那种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言不发马上动手的反应，他觉得他都有办法把以扫给摆平了。可是事情竟然就是以他最怕的这种方式展开的。在他的设想中，如果以扫见了他的面骂他一顿打他一顿，甚至要他很多东西，这些他都能接受，唯独他对于以扫这种二话不说上来就要动手，对于以扫的这种反应他无计可施。雅各其实带着一丝侥幸，但是现在他内心当中这一丝侥幸被粉碎了，同时他内心当中一直所障碍的他的自我聪明也被粉碎了。我们说这是雅各的生命历程中第一次真正走到了他人生的绝境。二十年以前的伯特利，虽然他一个人经历旷野的孤单和危险，但是他觉得自己忍耐一下小心一些还是能应付的。但今天面对气势汹汹的以扫的时候，他一筹莫展，他终于发现这是他凭着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引发雅各内心当中恐惧的因素有哪些呢？就他为什么如此的害怕？第一，他在面对以扫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有亏欠，他很清楚的知道过去是以奸诈对待了以扫，所以他从自己的角度去揣摩以扫，他觉得以扫并不容易来原谅他。当然了，这是雅各的视角，因为雅各看重长子的名分，所以他觉得他大大亏欠了以扫。但是实际上从以扫的角度来说，可能以扫并不觉得长子的名分有多么重要，以扫更看重的是地上的祝福。所以虽然当初他被骗了，雅各名义上取得了应许之福，但是实际上呢， 雅各因为逃离家乡，什么也没有得着，以撒的家业事实上都是以扫继承的。但是对于雅各来说，他内心的亏欠使得他以为以扫一定怀恨在心。这就让我们看到，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来赦免一个人的罪。不管他是自责、道歉还是赔偿，其实并不能真正的除去一个人内心天良的亏欠。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上帝面前真实的悔改，那么他就无法来坦然的面对自己的良心。如果良心里面有亏欠，要么有仇恨，要么有恐惧。雅各恐惧的第二个因素，使他一听到以扫带着400人来，他就害怕了。也就是说，雅各只从一个属世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安危，这就是雅各的性格特点，一切他都要靠自己来谋划，一切都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涉及到生死存活的问题的时候，他更是要有所依靠才能心安。假如现在雅各的手里面有能胜过以扫这400人的力量，我想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恐惧了。前两节告诉我们，神一路与雅各同行，保护他回到迦南，或者说这本来就是上帝引导他回来的。但是我们发现，雅各听到以扫带领400人迎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非常的害怕了。这个强烈的对比告诉我们，这个时候的雅各对于上帝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他虽然看见了上帝的军兵，甚至他也知道神的军兵一定能够胜过以扫，但是他并没有一个确信神会为他出手。也就是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没有真的来信赖上帝，他也没有把自己真的交付给神。此时雅各的内心还缺乏一个属天的眼光，这是他恐惧充满他的另一个原因。虽然雅各听到这个坏消息之后心里被恐惧愁烦给充满，但我们从经文看到，雅各依然展现了他冷静干练的一面。这个可能跟他母亲利百加有相似的地方。雅各做了各种应对危机的安排。首先，雅各把他带来的这个队伍就分成了两队。两队这个词呢，其实在这里是一种讽刺。他前面刚刚看到神的军兵和他在地上的这个群体，他刚刚为看见神军兵的地方起名叫马哈念，现在他马上就把自己的队伍分成了两个团队。他不是靠着他和上帝的使者所构成的两个军营来应对危机，他是靠着把自己的队伍分成两个军营来应对危机。那我们根据雅各的精明就可以推测，他一定是将仆人牛羊放在一个队里面，然后把他的妻子儿女放在另一个队里面。雅各所采取的第二个策略就是祷告。如果我们在这里面不考虑雅各的信心，只来考察雅各对上帝的祷告的内容，雅各的祷告堪称是一个祷告的范本。在这个祷告当中，他首先以上帝曾对他说过的话为依据，然后他承认自己并不配得上帝的恩典和看顾，第三他感谢神给他那超然的恩典，然后他告诉神自己内心当中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请求，最后他求神照着神自己的应许和美意来帮助他。所以不管雅各这个时候内心的状态真实状况是什么，但是他这个祷告是真实的。就在这个祷告当中，他终于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和卑微。但我们必须要说，雅各的精明不单是在事实上，他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也很精明。他所做这个祷告的内容，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考察，既系统化又深刻。可以这么说，如果不考虑雅各真实的内心状况的话，我们完全都可以来效法这个祷告。 但事实上现在雅各的内心当中有两个大的缺陷。第一，他似乎已经认定了以扫一定会对他不利，虽然照着人之常情，当然以扫报复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们确认这不是唯一的结果。第二，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和他的祷告之间并不完全吻合，他的祷告很好，但是他的内心其实还没有走到绝境，他并不是专一来依靠神。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雅各的祷告只是把上帝当成解决他问题的一个选项，上帝帮忙在他的各种方案当中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甚至可能优先级还不是那么高，他信任的第一优先级还是他自己的那些处理方案。雅各的第三手准备就是他准备了一份非常丰厚的礼物给以扫，而且是分成三个梯队，中间有间隔的一次送过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雅各的确是人情世故精明过人，不管以扫多么愤怒，不管以扫带来的力量多么强大，这三次的礼物送过去足以能够减轻以扫的怨恨。雅各送给以扫这个礼物有多么厚重呢？据说这礼物在当时已经可以媲美国与国之间的馈赠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神给雅各的赐福是多么的丰厚。但是雅各所送的这份厚礼几乎相当于他已经放弃了上帝在过去二十年给他的祝福，他所拿出来的这200只母山羊、母绵羊、20只公山羊、20只公绵羊、骆驼、母牛、公牛等等，都是20年期间神在拉班家给他的赐福，也就这不是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而且从他对仆人的送礼的仆人嘱咐的话中再三的强调要让他们告诉以扫自己是以扫的仆人，也可以印证雅各基本上现在准备放弃当初所得的长子的祝福，长子的祝福来换取活命了。雅各以为礼物能够救自己，但其实只有神能够救他。最后一个策略，为了应对雅各所想象中的危机，他觉得如果以扫真的要攻击他的话，最有利的机会就是在他过河的时候。所以为了避开对自己最不利的情况，雅各就选择在晚上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段来渡河。他让所有人都先过去，他自己一个人留在了河这边。我们对比33章的话，就会发现其实雅各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以扫并不是真的来杀他，而真的是来迎接他。所以我们说雅各的敌人其实并非是以扫，而是他里面的恐惧和诡诈。即使以扫真的是来寻仇的，雅各的策略已经是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他把所能想到的都做到了，所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可是这依然不能让他的内心平安。所以站在亚伯渡口的时候，雅各终于看见了他自己能力的极限，他终于看见了他内心当中的真实。所以亚伯渡口是雅各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时刻，这就是他的约旦河，他必须凭着信心才能过去，才能重回应许之地。这就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从此他的生命才开始了真正的转变。那雅各为什么把所有人送到河对岸，他却留到了河这边呢？可能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好继续来筹划怎么来对付以扫，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更可能的是，他在用尽了一切所能之后，马上就要面对明天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了，他需要有一个 独自面对自己内心的环境，不是继续谋划，而是他要面对自己的真实。他的真实是什么呢？他的真实就是他内在里面无比的软弱，是他内心里面被恐惧所充满，是他自以为聪明的尽头。也就是说，雅各渡口这个时候就是雅各内心的绝境，但这同时也是上帝恩典和大能显明的地方。神当然知道雅各心里的各种小心、自私、诡诈和骄傲，但神也知道该怎样来拆毁他，怎样来建造他。所以当他一个人沉浸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就出来与他摔跤，直到黎明。我们首先要想的是，这天晚上和雅各摔跤的这个人是谁呢？可能一开始雅各是把这个突然出现的人当成是一个阻止他过河的陌生人，但是一个晚上一直在跟他摔跤，随着时间的加增，雅各开始有点明白他遇上谁了。等到他的大腿窝被扭了之后，他基本就确定知道这是谁了，所以他后面才会跟这个人说，你要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如果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从上帝来的，他一定不会这么说。而且我们从这个人给雅各改名的时候说，你与神与人较量都得了胜，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其实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至于后面雅各接着说，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并不说雅各不知道这是在跟谁讲话，而是表示他想更多的了解自己祖父亚伯拉罕、父亲以撒的神。但神的使者的回应确实，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其实就是告诉雅各，我是谁你早就已经知道了，何况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已经足够你来思想了。因此后面雅各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天晚上与雅各摔跤的这个人是以人形所显现出来的耶和华神。那么我们要来考量的是，神为什么在雅各渡口与雅各来摔跤呢？摔跤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还是真实的在跟雅各一个晚上身体层面的较量？我想这是真实的身体层面的较量，同时也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雅各的一生可以说是与人较量争斗的一生，先是自己的哥哥以扫，后是自己的舅舅拉班，一直到今天晚上这一位他所不认识的人。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说，雅各的人生是成功的，就像这天晚上跟他摔跤的那一位所说的，雅各与人与神较量都得了胜。以扫其实是身体非常强壮的，而拉班呢是一个内心非常奸诈的人，雅各其实都胜过了他们，都从他们手中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所以今天晚上雅各想要以自己的方式过亚伯河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个在雅各的黑暗当中出现的人却不让雅各过去。这个人不允许雅各带着他的恐惧、不安、愁烦和诡诈来过河。所以其实直到今天晚上，雅各才真正的明白，他一直较力争斗的对象其实不是自己的哥哥和自己的舅舅，而是上帝。所以这一天晚上神彻夜与雅各摔跤，只为两件事情：第一，要雅各谦卑低头；第二，要雅各交出他生命的主权。相对于雅各惧怕以扫把他杀了，雅各同样不愿意把自己的命交给神。但圣经说，舍去生命的才能得到生命。神不但与他的子民征战，神也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当我们输给上帝的时候，才能赢得世界。所以这个时候雅各虽然已经站在了应许之地的边上，但神却不允许他照着血气的方式进入应许之地。这有一点类似后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那天晚上， 看到那个拿着刀的人站在自己的面前。约书亚问，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那个人说，都不是，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约书亚就服服敬拜那个人。雅各此刻在亚伯杜克要进入应许之地时，在晚上他也同样遇见了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这位不会照着他的意思来帮助他，也不会帮助他的敌人，而是要做他生命的主。那为什么最终神的使者只有动用超自然能力才能胜过雅各呢？我们说人性的刚硬，唯有上帝超然的能力才能更新。所以最终神胜过雅各，是用一种超然的方式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一个顺服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把雅各身上最为夸口、最可依赖的某个力量给废除。我们看到上帝工作的方式，神祝福的前提就是人必须要放弃对自己聪明和力量的依赖。所以雅各的大腿瘸了，这一方面是他身体层面力量的真实的缺失，其实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象征，象征他内在心灵的隔离。他所承受的应许呢是属灵的，只有依靠神的能力才能成就这事。所以雅各的瘸腿象征着他失去了对一切属世力量的依靠，他也不能再凭着自己的聪明和能力来行事了。他要开始学习如何寻求和依靠上帝的能力。所以雅各大腿的残疾是他内在属灵生命新生的外在记号，是他内心顺服和谦卑依靠神的一个标记。这是他身体的软弱，也是他自我的软弱，但神的能力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自己的软弱，他也不能经历神的刚强。但就像我们一样，我们都想掌控一切自己做吧，我们都不愿意让神做吧，我们对上帝也从来不是那么的信任。人总是觉得信靠神不如自己更可靠，所以事情不抓在自己手里总是觉得不那么放心，这就是人内在里面的骄傲和自大。人的骄傲在于要与神同等，像神那样掌管万事。人的自大在于人以为自己有能力可以处理一切事儿。但是人内在当中的这种自我不是凭着人自己的能力可以胜过的，唯有上帝超然的能力才可以胜过。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对上帝有信心而不再相信自己，想要依靠上帝不再依靠自己，这种自我生命的颠覆凭着人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只有神才能做到。所以这里上帝才动用了超人的能力，使雅各的腿瘸了，象征了雅各内在里面神所做的属灵的工作。雅各的腿瘸了之后，他依然对上帝不放手，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时候雅各说的这句话是他的生命被更新之后蒙神喜悦的一种抓取，也就是这个时候雅各终于学会了在上帝面前抓住神不放手的去求祝福，而不再是凭着自己的诡诈从以扫那里去抢夺祝福。所以我们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雅各内心当中更为深入的恐惧不是他担心自己的性命，而是他担心20年以前以非法的手段所获得的长子的祝福是否还能持有。所以我们就知道雅各在这里所求的祝福并不是一个属世的祝福，他依然是面对他还能承受上帝的应许吗？但神的使者答应了雅各的请求，神祝福雅各的方式就是给他起一个新名。在圣经当中改名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像亚伯兰被改名为亚伯拉罕一样，雅各在这个时候被改名为以色列，表示从这个时刻起，在上帝眼中他的生命身份再次发生彻底的变化。身份的变化 其实和他使命的承担是关联在一起的。这个新名就告诉我们说，神要借着雅各将要做成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要让雅各以及他的后裔会承受这块土地。所以以色列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与神较力，也可以引申理解为神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这个名字对以色列人来说可能具有一种充满了张力的自豪感，因为他们的祖先与神较力的时候得到了神的祝福。哪怕与神较力，与神争论，也要抓住神不放。过去雅各一生都凭着自己的聪明来抓取，甚至在出生的时候都要抓着自己的哥哥的脚踝生出来，但直到此刻雅各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唯有抓住神才是最大的得到。雅各为了纪念上帝给他的格外的恩典，神在为他改名之后，他也将这个地方改名为皮努以勒，意思就是神之面。像他这样一个诡诈的人，竟然能够与神面对面，整夜与神摔跤，还能够得以存活，这让我们看到上帝呢超越人罪恶和有限的恩典。从伯特利到拉班家，到归回的途中，到今夜的亚伯渡口，雅各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上帝所赐给他的无法想象的恩典。我们只能说，人有何德何能竟蒙耶和华如此的恩典和看顾。从伯特利到亚伯渡口，虽然雅各多次看到了世人都没有能够看到的异象，他看到神一路派遣使者在他左右保护他，也经历各样的恩典，但是当他听到以扫带领400人前来的时候，依然内心当中被惧怕所充满。而且他虽然也祷告，但祷告也没有除去他的惧怕，因为他并没有将耶和华当成他唯一的依靠和指望。雅各并非是不知道上帝是良善而大能的至高者，只是他对于上帝的信心还没有到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的程度，所以他采用了一系列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以扫。他可以降低姿态，谦卑讨好，甚至要放弃神给他的位分和祝福，他唯独不来依靠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和站在亚伯渡口雅各的信心类似，我们也都曾经历了上帝的拯救，蒙了上帝各样的赐福和恩典。我们谁都不能否认上帝的真实，我们也都知道上帝的能力，这一切属灵的知识甚至包括有一些生命经历我们都有，但我们常常还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上帝对我们而言，可能很多的时候是一个大有能力乐意帮助我们的神明，我们更看重上帝的赐福和上帝的保护本身，却并不愿意凡事都听从他的话。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有一些不为人知秘密持守的底线，是谁都不能触碰的，神都不能。但是就在亚伯渡口，我们看到上帝有办法胜过人性当中的这种诡诈和软弱。就在这天晚上，神触及并拆毁了雅各心灵深处的为自己保留的那一块地方。所以看似雅各失去了他自己最大的力量，但实际上他得到了更大的能力，一个胜过他自己的能力。这让我们知道，唯有一个人臣服在上帝的全能之下，将上帝当成他是他唯一指望的人的时候，才能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感谢你，借着你在历史当中在你仆人身上所施行的恩典，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我们再一次讲话。 我愿我们能够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学习如何来单单的依靠和仰望你，也求你除去我们内心当中一切对我们自我的依靠，对这个世界的依靠，而能够真的看到我们唯有来投奔你，唯有在你那里才能有真正的平安保护和我们生命的祝福。愿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